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啊，我们在不同的地方，我们可能都是听到我们的广播啊，也希望你呢能够在这个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聆听，一起来分享啊。我们这个恩典与真理的节目专门是为我们回族的 Dosti 所设立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当中呢，我们都是来分享从主而来的恩典和真理的啊。那无论你是在任何的地方，你都可以能够在这个当中能够跟我们来互动的。
好的啊，的确是这样。我们在演播室里呢，向全世界全国不同地方的Dosti 问安。那天成老师啊，哎，你有没有发现啊，我们中国人呢真的是在全世界各地都有啊。
嗯，对，
在不同的地方你有不同的习惯，不同的文化。
那我们中国的文化呢，可以说是传遍了世界各地、啊、
是的，是的，
到哪里都有中国餐厅啊，中国的这个文化到处都有的。
嗯，对。那么其实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啊，我们都是要去努力的去适应和学习，还有尊重当地的生活的方式和习惯。
嗯，对啊，所以如果你到一个地方，你不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的话呢，可能你就产生一些的问题啊，或者是矛盾呢、啊。
嗯，对，的确是这样。还有啊，你没有发现哦，中国人呢？这个吃这个文化哦，真的每一个地方是都是不一样的。
嗯，对啊，你像这个北方有北方的吃法，南方有南方的吃法。就像比如说我们现在住在南方、那我们北方人呢在南方呢也要遵守这种传统啊，这种习俗、你要吃一些南方的菜啊、因为应时嘛。你比如说这个凉茶，这个是南方广东一带特别有的，因为夏天热嘛、潮湿，所以喝一点凉茶呢，帮助你去减少那种上火呀这种情况啊。
哎，的确是啊，天成老师，我之前我在北方长大，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凉茶。
嗯，
但是现在在这边住的时间长了，我也习惯喝凉茶了。
嗯，凉茶因为它比较清凉一点啊，
对
啊，降火呀，有一些就是帮你排毒啊，甚至感冒都可以帮助你去排掉的。
是的啊，那还有一些比较有趣的饮食的文化啊，你比如说快到冬至了，那我们北方人是要吃饺子啊，不吃饺子的话说耳朵会冻掉。但是到了南方呢，他们吃的是汤圆哦，不是吃饺子。
对，就是不同的地方呢都有不同的文化啊。所以呢我们的Dosti，你在你的地方呢，你有什么特别的习俗啊，你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的，让我们能够彼此的都能够去互相的了解。那我们在香港待久了呢，我们发现呢，其实在国内很多人在这里旅游或者居住啊，你发现呢有一些的文化也是不一样的。
是的。嗯，
所以比如说你我们在香港待惯了，我们比如说我们进入到那个地铁，那你在进地铁之前呢，我们是排队的嘛，站在两边，然后中间的是人家出来的地方。
是的，是的。
但如果你不了解的话，你就站在那个中间，就影响人家出入嘛。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习俗，一个传统。那比如说你坐那个升降机，那你一般的来讲，我们是在右边站在右边，然后你要走的话呢，在左边走。那有的时候呢，有你发现有的人挡在那个地方，他也不走，就站在左边，那就影响人往上走了。
哎，是的，天成老师，的确是。那我到了这里之后呢，我也才学习到，哦，原来有这样的规则啊。当我们到一个新的地方去旅行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先要留意一下当地的生活呀，什么有什么样的习惯，交通习惯。这样的话可能我们也不会这样去阻碍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了。
嗯，所以呢我们要去了解啊，要去尊重。 然后我们在这个不同的地方我们要适应啊，不同的文化，
嗯，
不同的习俗。
是，
那今天呢我们依然有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那我们今天呢会讲到有关显迹或者神迹啊，我们来看看从天经或者是从古兰经当中怎么样去描写这些显迹。
尔撒是真主吗？
尔撒与穆罕默德如何看待暴力和和平？
尔撒为什么受限制？
穆罕默德是无罪的吗？
让我们从古兰经、圣训和天经来认识这两位历史当中伟大的人物。请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
显迹是慈悯的记号。尔撒的表哥施洗叶哈雅被杀害后，尔撒坐船到旷野里隐藏了起来，但群众还是想找他。尔撒上了岸，看见一大群人，就慈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另有一次，一大群人跟随他来到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尔撒叫门徒前来说，我慈悯这一群人，因为他们跟我在一起已经有三天了，也没有什么吃的，我不想叫他们饿着肚子回去，恐怕他们在路上晕倒，因此他通过行显迹给他们吃饱。当两个盲人求他医治他们眼睛时，尔撒就慈悯他们，摸他们的眼睛，他们立刻就能看见，就跟随了尔撒。有一个麻风病人来到尔撒面前，请求尔撒洁净他，尔撒动了慈悯的心，就伸手摸他说，我愿意，你洁净了吧。麻风立刻离开了他，他就洁净了。但显迹不只是减缓身体的痛苦和缺陷，盲人和瘫痪的人是弱势群体，而麻风病人则完全被与社会隔离。尔撒把他们带回了主流社会，他看见了，就对他们说，你们去让祭司检查吧。他知道祭司有权利宣告他们洁净了。显迹是真主博爱的记号。尔撒不加选择的帮助和医治人，尔撒显迹的受益者有年轻人，有老年人，有男性，有女性，有富人，也有穷人，有耶户德人，也有外族人。古兰经说尔撒是奉真主的命令行显迹的，基督徒和回民都认同这一点。为表达他既是完全的真主又是完全的人这个双重本性，我们可以说尔撒奉真主的命令做一切事情。他说，只靠着自己什么都不能做，我靠自己什么都不能做，我不凭着自己做什么事情。作为真主，尔撒做什么事情总是完全和谐的与父和圣灵合作，他从不做与三位一体的神圣旨意相冲突的事情。作为一个完全的人，他生活在地上期间，正如我们所有人都应当的那样，总是遵从父的旨意行事。其他所有人都效仿他们的祖先阿丹，行事违背真主的旨意，但尔撒作为完全的人，从来没有违背真主的旨意。他向我们显明了该如何过无罪的生活，如何完全奉真主的命令而活。显迹本身不是神圣的记号，正如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其他先知也行显迹，然而他们行显迹的能力是源于真主的，因此他们没有权利把行显迹的能力传递给其他人。但尔撒不同，行显迹的能力是他与生俱有的，他 他能够把这个能力传递给其他人。尔撒叫了12门徒来，赐给他们胜过巫灵的权力，能赶出巫灵和医治各种疾病、各种病痛。布特鲁斯能在水面上行走，是因为他与尔撒同在，但即使是这种情况，也需要操练信心。因此，尔撒的追随者通过使用他的权力，继续行他的险迹。尔撒升天后，他的两名使者，即布特鲁斯和叶哈雅，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中医治好了一个生来瘸腿的人。结果，他们被人捉拿并押到公会那里。面对公会成员，他们自信地宣扬麦西哈。他们看见布特鲁斯和叶哈雅的胆量，也知道这两个人是没有学问的平民，就很惊奇，同时认出他们是跟尔撒一起的。后来，使者鲍鲁斯对早期基督徒描述他的事工时说：“我在你们当中，以各种忍耐，用显迹、奇事和大能作为使者的凭据。”在早期哲马提中，显迹证实了真主的救恩。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怎能脱离呢？这救恩起初是由主亲自宣讲的，后来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真主又按自己的旨意，用显迹、奇事和各种异能，以及圣灵的恩赏与他们一起作证。使者行传描述了由尔撒追随者所行的许多显迹。他们行显迹的时候经常说奉尔撒麦西哈的名这句话，表明他们是靠尔撒的权力而行的，而不是靠他们的权力。这与尔撒的方法是不同的。尔撒会说我嘱咐你，表明他是凭自己的权力说话，而不是凭获得的权力说话。总结，尔撒行显迹的能力在古兰经和天经中都有非常有力的证明。尔撒谈论显迹，使用显迹来帮助众人完全明白他的身份。显迹也是即将来临的真主之国的象征和真主慈悯的记号。尔撒把行显迹的能力传递给了他的门徒。
我们从这个当中呢，看到这个有关显迹啊，在这个叶哈雅卷4:48，用了两个词来形容，就是记号和超能啊，这些都是表明这个神迹或者显迹，都指向一个意思，就是上主的作为，他的行动，他的计划，他的工作。当我们人做出来的时候，或者是在人当中来彰显的时候，看到背后呢，就是显出上主的荣耀，上主的这个恩典啊。所以显迹是一个记号，目的就是让我们透过这个显迹呢，看到上主的荣耀，也看到在上主的里面有他做事的计划，有他做事的一些的方法。那你从这个里面看到天经，从讨拉特一直到引之乐呢，都有不同的这些显迹啊，都是显明上主的荣耀的。所以有四个方面啊，来显出这个神迹给我们的一个真理啊。
那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拿撒勒人耶稣基督，他是讨拉特时代呢众先知所预言的麦西哈。第二呢，就是耶稣呢并不是私生子，不是被造的，不是人生的，乃是由圣灵感孕而生的，是上主的儿子。那第三呢，上主呢要求世人相信耶稣。第四，上主要透过耶稣的名赐罪人永远的生命。
所以呢，你从四个方面通过神迹呢，就让我们认识他，得到救恩。焦点是放在我们的上主的上面，通过神迹我们也能够去认识他。因为上主借着尔撒麦西哈来到我们的人的当中，他道成肉身，成为一个光来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同样呢，他也能够降下 永恒的救恩，因为人没有办法来拯救自己，所以只有那个没有罪的能够真正拯救我们的，才能够赐下永恒的恩典，永恒的救恩。所以当尔撒麦西哈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就是把这个救恩能够真正的完成，因为他是没有罪的，而且从死里复活。所以当我们所有的人听到这个福音，听到救恩，当我们愿意接受的时候，圣灵就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可以接受，而且呢我们重生。重生就是我接受这个救恩，神的这个上主的救恩呢，就在我的里面能够动工，能够改变我，让我重新生一次，也就是我在主的里面重新的能够活出来，活出一个永恒的生命。所以上主要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
那尔撒麦西哈呢，在路加福音5:32宣告，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那他又说呢，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
所以告诉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呢，主让我们生命有个改变，这个改变不单单接受他是我们的主，更是我们能够跟他一起来过一个新的生活。所以这就是重生以后我们的表现。所以啊，跟从他来去完成上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改变。那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耶稣你是我的救主，然后我们一起来听圣地风俗。
哈利路亚，耶稣你是我们的救主，你配得我们一切的赞美。
阿门。耶稣你是我的救主，耶稣你是我随时的帮助，耶稣你是我生命的主，耶稣你是我天天的保护，耶稣你是我喜乐喜乐泉源，耶稣你是我永久的满足。我的心要单单敬拜你，我的灵要深深来爱你，我一生要紧紧跟随你，愿一切歌颂赞美都归于你。紧紧跟随你，愿一切歌颂赞美都归于你。
赞美都归于你，哈利路亚！一切的歌颂赞美都归于你。
巴勒斯坦的妇女是怎样取水的？
为什么可以把病人穿过房顶送给耶稣？
以色列人是怎样招待客人的呢？
让我们回到古时的圣地，了解以色列人当年的生活习惯，一起进入圣地风俗游踪。约翰福音13:23，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25，那门徒便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啊，是谁呢？约翰福音这两节经文轻描淡写的让我们了解了那个时代的人吃饭时候的姿势。先知阿摩斯是第一位提到吃饭姿势的，阿摩斯书6:4清楚地写着，书生在榻上。在旧约时代，人们喜欢围着一张矮桌子自己坐，或者是蹲在地板上吃饭。到了耶稣的时代，犹太人接受了罗马人靠在睡椅上吃饭的习惯，他们吃饭的姿势是斜躺着的，用左臂支撑着上半身，头的后面有一个椅垫，下半身则向后伸展出去，第二个人的头对着一个客人的胸膛，所以他们可以说悄悄话。这种吃饭的习惯姿势说明了门徒在吃最后晚餐的时候，约翰为什么能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又能靠近耶稣的胸膛，悄悄地问究竟是谁要出卖耶稣。这种躺坐在桌边的姿势也解开了另一个谜团，就是拉撒路的姐姐玛利亚怎能在耶稣吃饭的时候来到他的脚后，用真拿达香膏洗耶稣的脚。
我们从这里面看到呢，在最后的晚餐的当中，主呢跟门徒在一起来吃这个最后的晚餐呢，所以在这个当中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他们做的方式呢很特别，因为这是犹太人的一个传统。所以这里面记载着有关最后的晚餐呢，当中如果你看天经的经文里面就讲出几个重要的事情。一个呢就是讲出出卖主的那个人就是犹大，然后呢他也提醒说他要把自己的生命摆上来拯救所有的人，也就是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牺牲。所以这个就是在最后的晚餐主给我们所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提示，就是他为我们付出的。所以最后的晚餐呢，这里面就宣告了主的一个计划啊，一个给人的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就是因着他为我们牺牲，我们相信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在塔拉特当中呢，记载这个逾越节所献的祭就好像一个献上的羔羊，这个羔羊是流出宝血，然后涂抹人的过犯，更是来担当人的罪。那么尔撒他自己就成为了那个摆上的羔羊，献出，当他流出宝血的时候就成为一个真正的祭。 上主悦纳他为我们世人所献的祭，更是来在我们每一个相信的人生命当中来做这个功，就是我们靠着尔撒麦西哈的救恩，我们罪得赦免，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就是上主给我们的一个特别的恩典。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最大最大的显迹，就是尔撒麦西哈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改变我们所有相信人的生命，给我们一个新造的生命。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哥罗西书一章十三到十八节，
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迁移到他爱子的国度里，记着他的爱子，我们得门救赎，罪得赦免。爱子是那看不见的神之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存在。他是身体的头，他是原始，是从死人中复活的首生者，好让他在万有中居首位。
我们的主就是创造万有的主，他为我们所造的一切都赐给我们人来享用，同时他也是个救主，就是他把自己的生命摆上，给我们一个新造的生命，所以他在万有的当中都是居首位的，因为所有的创造，所有的都是上主给的，而且教会，也就是他所建立的，相信他，这些人聚在一起的这些人都是属于他的，因为他是我们教会的元首，他为我们牺牲来建立这个教会，让我们所有的人都因着主，我们得蒙赦免，得蒙拯救。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的上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时候，我们理所当然的去相信他，接受他的救恩。当我们接受他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他的儿女。道斯蒂，希望你随时跟我们来分享，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
13229966122 13229966122，记得注明恩典两个字。
对，随时跟我们来分享。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
见。再
见。
我们有不同的天赋，
但有共同的天职，
愿透过恩典与真理，
同回族的道斯蒂一同分享主的爱和恩典。
我是陈然，
我是天成，
天成自然，
天然组合，
愿主赐你平安喜乐。